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在圣经里，神有时使用人物、地方或者事物来描绘福音里的某些方面。例如，一块磐石只是一个静止、无生命的物体。然而，当我们阅读神的话语时，我们必须仔细查考我们所读的一切，包括磐石。为什么？因为神在经文里隐藏真理，包括通过磐石。我们将在《出埃及记》这部书中看到这个模式。《出埃及记》17:5-6，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某些人读到这里会敬服从磐石有水流出来，以至于可以满足整个口渴的民族的辉煌奇迹。然而，他们却没有超越这个历史的记载，去更深地发掘出这个惊人事件里属灵方面的教导。基督善于用比喻说话的事实告诉我们，在我们所读到的圣经里，一定要寻找更多的属灵层次。在这里，神自己在新约中帮助我们解释了这段经文的属灵含义。哥林多前书10:4，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在这节经文里，我们发现《出埃及记》里那段经文更充分地说明，摩西使用他的杖击打的，并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那块磐石，圣经说，就是基督属灵的象征。这位来到世界，解决全部历史上拘留在这个世界旷野中的他的选民精神上的渴求。感谢神的怜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诗篇37篇的第18讲。我们要从阅读诗篇37篇第21节开始。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时，我们想知道，这跟我们以往所查考的是否有任何关系？神是在指责恶人向他们的邻舍借贷而不偿还吗？他从别人那里借了钱，却又不偿还吗？看起来跟福音这么重要的事情，及圣经讨论的关于人的罪、人类需要一位救主，以及因罪有审判要临到的事实，这些事情相比，这就是区区小事。 为什么主在诗篇37篇这个语境中提到恶人借贷而不偿还这个话题呢？在这篇诗篇里，神把恶人和真信徒做对比，他从最重要的方面，关于最终的救恩和终极的审判进行对比。如果你记得，在之前的第20节里，圣经说，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他们要消灭，要如烟消灭，这个重要而可怕的说明，道出了神的愤怒因恶人的罪而倾倒在他们身上。然而主继续跟进，他在第21节里说，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一个对比，可是借贷而不偿还的恶人跟恩待人并且施舍的义人有什么关系呢？当然，直到我们翻到圣经的其他章节，我们才能明白这件事。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借贷这个词。让我们开始仔细查考申命记28章。申命记28章是一处重要的圣经章节。这是一章读起来很难懂的章节。前14节经节，神讨论遵行诫命必蒙福祉，这并不难懂。可是接下来，从第15节到这一章的末了，神无情地说道，违逆诫命必受重祸。圣经在申命记28章12节里说，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好了，这很有意思。在这里，主描述了伴随着遵行神诫命而来的福祉。就如我提到的，其中一个福祉就是借给许多国民，而不是向他们借贷。记住，神说，恶人借贷而不偿还。在这里，蒙神福祉的那人是贷方，而不是借方。事实上，在同一章里再往后读下去，当主在描述诅咒临到恶人身上时，圣经在申命记28章43节里说，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当然，如果他借给你，那就使你成为借方，你不能借给他。这跟神在第12节里所说过的恰恰相反。属灵上成为一个借方而非贷方，这根本不是一件好事。我们且回想约瑟和大灾荒的时期，记住约瑟买了埃及所有的地。我们翻到创世纪47章，在那里说到象征大灾难的七年的饥荒。神向约瑟显明他所要做的事，只是约瑟解说法老所做的梦。因此，他们受到关于这个饥荒的预先警告。 神赐给约瑟智慧，只是法老积蓄一定比例的粮食来防备饥荒。然后在大灾难期间，所有的土地都闹饥荒，没有食物。他们来到埃及。从某种意义上讲，埃及成为代方，而那些来敌粮的成为借方。创世纪47章13节，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敌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我们确实看到这里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借方或欠债的是贷方或债主的仆人。事实上，箴言22章7节表述了这个原则。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当然，这个原则具有实际用途。我们应该在借钱、利息和连本带息还款上小心谨慎。神的儿女在那些事情上需要智慧。可是神对那些事情真的不感兴趣。神赐给我们箴言的这节经文，并不是为了要告诉我们关于借钱的事情，这跟圣经福音有关，因为那才是神话语的焦点。因此我们想知道，那好，圣经说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而且说恶人借贷而不偿还，因此他们在借贷上行诡诈。可是这跟圣经属灵意思及经节更深奥的真理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我们可以在箴言这卷书的另一处经节里发现，借给钱或贷款 和借钱或借款的属灵含义。圣经在箴言19章17节里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跟福音和圣经的属灵教训更一致了。现在，我们对圣经说的“借出”这个词，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开始有一些懵懵懂懂的理解了。我们怎样怜悯贫穷人呢？再一次，我们不能凭血气理解，认为怜悯贫穷人就得拿钱给那些经济上贫困潦倒的穷人，或者拿食物给那些生活上缺衣少食的穷人，那些都是好事。但是那并不是神所指的。圣经给贫穷人下的定义是，那些邻里贫穷，分散在世界列国上的神的选民，怜悯他们，就是在救恩的日子向世界传扬福音，或者在这段审判日期间，积极地参与到喂养神的羊的使命中。这跟通过传扬圣经真理来向世界上属灵的贫穷人传讲神的道有关。借着这样行，我们就是在向贫穷人展示怜悯，神将那比作为借给他，借给主他自己。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美好的榜样，神的儿女致力于向贫穷人传扬福音。当然，福音传到了全世界，但那时主要是为了寻找以色列迷失的羊，神的选民。他们纷纷动用他们的经济工具来赞助福音宣教，在报纸上做广告，设立个人广告牌。一些人还用他们的资金来打印福音单张，并在他们当地的大街小巷上分发。其他人则不仅献上他们的资金，还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努力等等。他们这样行，是出于侍奉主的一个渴望，希望那应该是他们的动机。对于真信徒而言，那就是他们的动机，来侍奉神，顺服神，向世界传扬福音，怜悯贫穷人，盼望他们可以听到福音。借此，神可能会在神审判日临到，天国的门关闭之前，亲自吸引他们进到神面前。所有的那些努力可以总结为借给主。你知道，每当你借给某人钱或其他东西的时候，你总是不能立刻看到别人立即偿还，你必须等候别人偿还你。因此神说，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必这个词是将来时态，因此神打定主意要偿还借给他的那个人。我们必须提防某些人当初这样借给主，然后过不久就怨声载道， 称这浪费了他们的金钱，浪费了他们的时间，还浪费了他们的努力。他们认为，曾经付出的一切都损失了，什么也没得到。当然，任何真正侍奉主的事工，从来不是浪费时间或金钱或努力。这被借给主，主必偿还。主不仅仅要偿还，还要记住使徒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这种想法。在马太福音19章27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彼得在说，主啊，我们借给了你，我们把我们的一切都给了你，专心侍奉你，你要给我们什么回报？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28节里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父亲母亲，有谷卷添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100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在这里，跟从主的人撇下了一切，这确实超出了奉献金钱、牺牲时间和付出努力。一些人还撇弃了他们至亲的家人，因为神曾兴起了一把两刃的剑，在他或他跟他们的父母、配偶、儿女之间做工，以致当他们主张神的道，他们的家人就远离他们。是的，一些人撇弃了许多，但是注意，那些借给主的人必要得着100倍，并且承受永生，主必偿还。神的儿女向往得着永生，期待那偿还。我们侍奉他，是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使我们愿意这样行。真信徒侍奉神是一种爱心之举，我们爱他，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可是神仍然使用这种借贷和偿还的语言，来表明他必不忘记。他不会像恶人一样。记住，恶人借贷而不偿还，那就是恶人的本性。他是既不公正又不公义的人，总是行这样的事，总是借贷而不偿还。神并不是邪恶的，他是最公正的，当然他必要偿还。但是我们这节经文的焦点是在谈到恶人，因此我们想更认真地考虑这节经文的那个方面。我认为 从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个妾或借了1000万银子的仆人的比喻里，我们可以得到恶人借贷却不偿还的准确意思。圣经在马太福音十八章23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在这些经文的比喻里，我们看到这个恶人，他欠主人1000万银子。这个比喻并没有说他借贷了这笔钱，但是我们可以认为他借了这笔钱，他从他的主人那里借贷了这笔钱，数目之大，是一笔大额的债务。然后他没办法偿还，因此他借贷了这笔债，而他没有能力偿还。然而他恳求他的主人免了他的债。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里的意思理解为，恶人从神那里借贷，这就好像债务就是他们的罪，这就是他们欠神的债。因为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人能偿还那笔债。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必须偿还死的工价，而那个工价必由所有的恶人自己承担。但是福音是免人罪债的，因此这里，这就好像这个人从神那里借贷了罪这个债，然而他不用偿还，因为主免了他的债。但是神在马太福音十八章28节里接着说，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比起1000万银子来说，这笔债小很多了。28节接着说，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这就是那个向主人借贷1000万银子却偿还不起的仆人。可是他被主人免了债，现在他遇见一个从他手里借了一笔数目很小的债的同伴，然而他却不仿效他主人的榜样免了他的债，而他却掐住这个同伴的喉咙，坚决要求偿还。而且他把这个同伴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这向我们显明，神召唤我们做贷方，可是贷方是什么人呢？是怜悯贫穷人的人。我们借给主，就如那节箴言所说，可是尽管这个人他自己所欠的债被他主人免了， 却拒绝借给或免别人的债。这是在教导我们，如果我们的罪蒙恩得赦免了，那么我们也应该需要免别人的债。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且想想，神赦免了我们多少罪，这是众多的罪，不是吗？我们又能想到多少罪来？在我们犯过的众多的罪里，我们能想起其中的很多，然而我们想不起来的又有多少罪呢？我们犯罪得罪神的罪状多得难以数计，我们甚至难以一一列出。给我一支笔，一张纸，写下并列出我们每一次在思想里，在一言一行里犯的罪，绝不能写完。即使有再多的纸张供给我们写，我们也还是不能写尽我们干犯神的罪行。神在基督的位格里一下子就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他使我们洁白如雪。我们所有不义的罪行和不义的思念都消失了，他不再对我们怀恨在心，他赦免了我们欠他的数量极大的罪债。现在我们在这里，我们遇见另一个人，他是我们的一个同伴，可能在没有遇见的情况下，我们不是存心不饶恕人，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个人说了一些我们不乐意听，或者他做了一些让我们反感的事，突然我们就掐住他的喉咙。他们触犯了我们，他们违反了我们所谓的是非标准，他们向我们说了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他们向我们做了一些真的让我们心烦的事情，于是我们立刻准备把他们下在监里。倘若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准备对他发起全面的攻击。当然，任何一位神的儿女都可能那样在罪上跌倒。但是，在这个比喻里，这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神使用这个作为不赦免其他人的债的一个例子。他缺乏神向他显明的怜悯。然而，怜悯或同情，应该是神儿女的一种品质，因为我们亲身体会到这种品质。因为主向我们显明了怜悯或同情，他把他的恩惠施于我们，满有恩典和慈爱地赦免了我们这么多的罪债，并赐给我们要如何彼此相待的美好榜样。我们要赦免，神的儿女确实这样行，尽管偶尔我们可能一时忘记这个命令。但是，如果我们忘记这个命令，不赦免人，我们必会感到很可怕。 我们必定会很痛苦。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赦免或饶恕别人欠我们的债？为什么我竟忘记了这个命令，当仁不让，抓住不放呢？这就是圣经说借给和借贷的意思。神在诗篇37章21节里说，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现在我们明白了神在这节经文里做出的这个对比。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因此，义人在借给主，他把他自己以及他所有的资源献上，向属灵上贫穷人侍奉。由此，就是侍奉神。让我们推进到下一节经文，在诗篇37章22节，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诅咒的必被剪除。这节经文可能对你来说看上去很熟悉，而且你也应该熟悉，因为圣经在诗篇37章9节里说，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主基本上是换一种方式重新表述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诅咒的必被剪除这节经文。由于主在他无限的智慧里决定让我们的思绪回到这些想法上来，并使我们的视线重新聚焦在这些真理上，我们再来认真地考虑这节经文，再一次思想神儿女和未得救之人之间的这个最荣耀的对比。神的儿女蒙福，而未得救的人被诅咒。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就如我们在讨论这篇诗篇的时候曾好几次讨论的，神并不是在讨论目前的这个地要存到永远，他并不是表达那个意思，他是在讨论创造一个新天新地的这样一个巨变。这就是神的儿女必要承受并与神永永远远在一起的新地，因为他必定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他必定永永远远地教训我们，安慰我们，赐给我们救恩一切的祝福，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神所指的，这是超乎我们理解的一种祝福。对于永恒的概念，我们只能明白一点点。对于我们来说，活到永永远远就意味着不死，就是永生，确实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倘若我们可以完全明白永生的意思，并明白永生，这势必就会使我们如今在地上的生活变得更加安逸。很可能，我们在这里就一直感到飘飘然。我们在这里的时间看起来会无足轻重，因为我们会意识到永生就在附近等着我们。我们在这里所经历的事情还有什么关系呢？ 然后神说，被他诅咒的必被剪除。我们仔细研究过剪除这个词，在箴言二章21节，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在这里说道，唯有恶人必然剪除，这是指向主要创造的那个永远的，他要和他的儿女同住的地。恶人即没有得救的人，在新地上必没有份，他们绝不会见到这新地，他们必被剪除，他们必绝不会住在其上。这个世界毁灭时，这个地被毁灭时，恶人也必被毁灭。正如这里说的，奸诈的必然拔出。诗篇52章5节，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当然，他是说到这里的恶人。52章5节继续，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被翻译为抽出的这个希伯来词，和在箴言二章22节里被翻译为拔出的那个希伯来词是同一个词。最后一句，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在这节经文后半部分里的拔出这个词是一个不同的希伯来词。不过当然，这个词传达同样的意思。这节经文很可能就是解释圣经里描述毁灭及剪除这些词组更好的经文。尽管在这节经文里并不能找到剪除这个词。我再来读一遍诗篇52章5节。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那就是毁灭。当神毁灭罪人的时候，当他最后毁灭这个世界及其上一切未得救之人的时候，关于他们的一切事情就被毁灭了。他们的肉身，他们的灵魂，他们的意识的存在都毁灭了。可是在那一天，神要毁灭他们，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一种永远的毁灭，离开主的面。如果你还记得，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八至九节里所宣告的。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八节，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是以另一种方式在说我们正在研究的诗篇52章5节里，神也要毁灭你这件事。一旦你被毁灭，你必定绝不会再恢复存在，你必定绝不会再以任何方式重新被构建，你必定绝不会再有意识存在，你永远死了，你就消灭了，你没有任何事物以任何方式留下。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 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你不再活着，而是死了。这就是第二次的死，这就是由于你犯罪而受到的刑罚，这就是处在神的愤怒之下，就是死或者灭亡，或者被剪除。另一方面，真信徒承守心地，他们继续活着，他们的生命永无止息，这是真正的生命，这就是生命。因为神就是生命，就是在这个世界最真实的意义上与他同住。我们必要体会生命，直到永永远远。在我们继续往前推进之前，我们再仔细思考一件关于剪除的事情。那是撒迦利亚书13章里的几节经文。上次我们研究了这节经文，但是由于神使我们回到这个想法上，就在同一篇诗篇里，仅仅间隔几节经文。因此同样，我们也回到我们以前曾查考过的地方。圣经在撒迦利亚书13章8节里说，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被翻译为地的那个希伯来词，可以准确地翻译为地球。13章8节，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们必须注意，神说这全地，就是这件事正发生的地点，这并不是在别的任何地方发生，神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正发生的地点，这件事正发生在全地。正发生什么事情呢？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这全地这个词被神用来强调三分之二必被剪除，三分之一仍必存留的地点。然后神在撒迦利亚书13章9节里继续说，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基于圣经所教导的，在我们学习并分析这节经文时，我们断定，这指的是我们目前的审判日。神指的是现在存留的地，现在全地上有三部分的人，有三分之二代表未得救之人。这是神使用的一个比喻，他使用三分之二来代表地上未得救的人，其实际数字应该比三分之二更大，但是那是主使用的比喻。三分之一代表选民，有许多的人，数目达数千万，因为神在大灾难期间拯救了许多的人，他们也正生活在现存的这地上。因此所有三部分都在这地上，就如这节经文说，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2011年5月21日发生了什么？悲惨的是， 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神在那一天关上了天国的门，他减除了三分之二，即全地上一切未得救的人，数以十亿计的人们，他们永远的命运被封上了印，他们实际上进入了地狱或阴间的境况，也就是属灵上不再有救恩，仍然处在未得救的境况下，他们必要死，这就确定了他们必要死亡，那就是神在这里所说的三分之二必减除而死，他们的灭亡是必然的，在劫难逃。现在他们处在神的愤怒下，令人伤心的是，这就是以三分之二为比喻所象征的地上一切未得救之人的景况。可是另一方面，圣经在撒迦利亚书十三章九节里说，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精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神借着他的道，也向我们显明了审判日，2011年5月21日。也是他开始试验他的子民，严峻熬炼他们。正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使这三分之一精火的日子。我拿我们刚刚在撒迦利亚书十三章九节里所读到的，跟哥林多前书三章对比一下。神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至十二节里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注意这里提及金银，那就是三分之一所被比作的，主使他们精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接下去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里说，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毫无疑问，那日子是指审判日，因为那就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和撒迦利亚书十三章所讨论的审判日的烈火。我再读一遍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在撒迦利亚书十三章九节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与哥林多前书三章里十分平行对应的表述，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精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还记得火在什么地方发现吗？就是在这全地上，那就是神把三分之一留在的地方，那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地方，就是现在在这个地上，神的子民正在熬炼我们信心的烈火里受到熬炼，如熬炼银子， 被试炼如试炼金子。我们会倚靠圣经吗？我们会倚靠神在末时，包括2011年5月21日揭开封在圣经上的七印时所揭开的事情吗？还是我们相信眼见为实呢？如果众教会里或者世界上其他人指责我们是错误的，你会相信他们所说的事情吗？我们使用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的解经方法解经。如果他们说我们使用了错误的解经法，我们会相信他们吗？毕竟这些事情是通过这种解经方法才得以辨明的。神锁定了2011年5月21日，其锁定的方式之独特，到了神的子民蛮有把握地确认并宣告圣经保证。审判日就是2011年5月21日这个地步。在圣经的其他教训里，神从来没有这样行过。这是神试验他子民的一个多么完美的计划。主在他无限的智慧里，他设计出一个完美的审判世界的末时时间计划，递给世界喝他曾先递给众教会喝的同一个杯。当然，这是一个看不见的审判。正如众教会因为看不见的性质就矢口否认审判临到他们一样，世人现在也因为他们无法用肉眼看见这个审判而否认正在发生的任何事情。神正在试验他的子民，神使他们惊火，看他们熬炼出来的是否是银子，试炼出来的是否是金子，看他们惊火后是否是一个荣耀的状态。当然，这就是必定要发生在所有神子民们身上的事，只是必有许多人成为渣子被烧尽，有许多人是草木禾秸，他们必要烧毁。他们必不会忍耐到底，他们必不会持续依靠神的道，他们必要远离神，后退，或者重新回到教会。一些人必要回到世界，一些人必要回到旧的教训上面，因为他们缺乏对神和他的道的倚靠。今天的节目，诗篇37篇查考，就学习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在空中相聚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查考这篇奇妙的诗篇。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